下。
爱妃，这些年我对不住你。
不，陛下这些年为国事操劳，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也便对得起颜女了。
这里的土质不太一样，
快闪开！是牧师入口，
快快去叫沈教授来。
喂，
善宁，是你吗？善宁，
是我，你小声点。
祭山大墓的主墓入口了，并且这三个墓室全都打开了。
我要下班了，如果是工作，明天直接来检测中心找吧。发掘工作进行了快两年了，终于有成果。贤明，恭喜你。
单主任早。
小雪，早啊。
单主任，这里有两份报告需要您签字。
好。哎呀，累死我了！全部要检测的都在这儿了。哎，这小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稳重？这么大的箱子丢到墙角去，碍事。
好，好，好。哎，拜托啊，一周之内做完吧，好不好？
沈先生，我们是国家指定的检测单位，并不是你们考古队所属的单位，所以我们除了你们队上的工作外，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不论你们这个发掘到底有多少历史文化、考古、艺术等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都必须按照规定，依照先后顺序进行检测。
善宁，我知道物质鉴定你是权威，你很忙，可是看在我们俩深厚的感情份上，就不能给点照顾？
沈前明，我们已经分手快一年了。
可是，
一周以后来拿结果吧。
啊，善宁，我太感谢你了。哎，现场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啊。
看来这周又不用按时下班了。奇怪，明明是我亲手做的检测，但这个成分……
喂，
千明，报告出来了，有些地方很奇怪，所以我想晚上拿到你家去给你。
好啊，到我家吃晚饭吧。山宁，你想吃什么？
不必了，我会吃过晚饭再去的。
善宁，你来了，快进来吧。还是比较整洁吧。
啊， 一看就是匆匆收拾过的。
这个。
好了，你的脏乱习惯我早就在同居那两年里了解得彻彻底底了，所以你不用这样。说正事吧。
你先看看，有些东西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成分不对啊。我原本以为这三号墓室里是殉葬的人。啊，你看这图纸上几个墓室的分布，一号墓是主墓，墓室的主人就是大约2000年前在这里的一个国家卢真国的国王，他叫资绥。墓室里有大量的随葬品。二号墓室规模仅次于主墓室，从壁画和铭文来看应该就是资绥的王妃。可关键就是这个三号墓室啊，在墓室的旁边位置相当的暧昧。一般来说这个位置要么就是资绥的爱妾，要么就是他的近臣。但是
有什么问题吗？
从身份上来说应该都不可能。
为什么？
啊，因为这里你看，就是这个墓室我们只发现了一具棺木，并且是只有棺而没有椁的棺木，而且墓室里空空荡荡，既没有壁画也没有任何随葬品。
会不会是被盗过？
不，没有任何盗窃的痕迹，一切都保存得很完整。再结合报告里四号待检物，应该就是这个棺木里提取的黑色物质。这个物质在尸骨和尸骨下的布料里都有。我们原以为这个三号墓室的主人是殉葬的祭品，而黑色是由于生前被迫服下生类的毒药造成的，但结果却不是生，
是银，氧化银。如果是生化物一定会渗透进骨骼，你们不会只在表面提取到。这个明显是银被涂抹在表面，最后氧化成了氧化银，在有机组织被分解后直接沉积在了骨骼和布料上。
为什么是银呢？还有这个17号待检物竟然是器官残留物。这个17号待检物是从主墓室主人身边的一个银质盒子里提取的，没想到竟然放了器官。卢真国应该没有像古埃及那样把内脏器单独存放的习惯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器官，也许有什么特殊意义吧。
应该是心脏。
你怎么知道？
匣子上有铭文。来书房，现场的照片在我电脑里。这个就是装着17号待检物的银匣子，盒子上铭文的意思是，当你最后凝视我的那一刻，
我已经把心交给你带走了。当你最后凝视我的那一刻，我已经把心交给你带走了。
替我去找人打一只银匣子。
陛下若是要盛什么东西，宫中有各类银匣。
这银匣上面替我注几个字，当你最后凝视我的那一刻，我已经把心交给你带走了。
陛下珍重，这就去办。
现场的照片全部存在这个文件夹里。
这是什么？
这是墓室里的壁画和铭文。一号墓室里都是些歌颂君主功绩的东西，下面是二号墓室的，没有铭文，文字也很少，基本都是壁画，大概就是画了王妃出嫁的整个过程。
为什么是出嫁的经过？
这个王妃应该是别的国家的公主什么的，所以出嫁的仪式既象征了他尊贵的身份，又可以显示当年仪式的豪华。
燕国公主到。
公主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劳陛下亲自出营，燕女惶恐。
公主为两国修好，千里迢迢嫁我卢征，此乃资绥之幸，黎民之福。资绥以此酒敬公主，愿卢征与言
皆永久之好。
谢陛下。愿言与卢真不再征战，皆永久之好。
这幅图上面是什么啊？
哦，这大概是一种祭祀吧。台子上的人应该就是仪式的祭品，所以赤裸上身，由旁边拿着笔的祭司在他身上写或者画一些咒符之类的。
可是这祭司手里拿的似乎不是笔吧？而且旁边有个人手里捧着个盒子，放大一点，果然是刀。这个不是王妃出嫁的经过吗？仪式里怎么会有这种环节呢？而下面这张图片，国王在这个祭品身上盖印，太奇怪了。
善宁，四号待检物里除了氧化银还有别的什么吗？
别的什么？没什么特别啊，氧化银已经结成了板块状，大概是氧化过程中和尸体组织发生了简单的凝结。等等，板块状。对了，是血，伤口。银粉涂在伤口上，先和血肉组织形成了分子间的渗透，然后再被氧化的。
嗯？
你看，如果抓一把沙子，撒在一滩水里，结果会怎么样？
沙子会吸水？
对，因为水会渗透进沙子的颗粒之间，但并没有产生任何化学反应，这只是一个物理过程。而用刀划出伤口，再在伤口上撒上吸银粉的话，伤口里的血和部分组织就会渗透进银粉里，经过长时间的氧化，银会氧化成氧化银。而渗透进的血和组织因为不会和银有化学反应，所以保持着原有的特性，和氧化银形成了板结状态。
原来如此。那祭祀旁边拿着匣子的人就是负责撒银粉的？
壁画下面好像有字。
哦，这组壁画每个部分都有名字，这幅就叫银王婚书。
银王婚书？难道是在祭品身上用刀刻出这个结婚仪式的证明文书，然后再在这些字上撒上银粉？
善宁，你能想象一个人活着忍受这样的仪式吗？
不会吧，被当作祭品的人一般在仪式之前都会被杀死吧，要不然因为过于疼痛而引发不必要的事情，会破坏仪式的。
可这是真的，你看一号墓室的铭文，这里写着，只有我们伟大的王曾经用他神圣的印章活生生地将银王婚书留下烙印。
那不是跟千刀万剐一样？
看来银王婚书应该是卢真国王在婚礼上一个重要的仪式，也许就是王向臣民证明自己权威的仪式，而别的王所盖下印章的婚书都应该是事先被杀死的，而滋碎的银王婚书却是活着的，所以银粉才会大量的和血液互相渗透形成板结。
有什么差别吗？
意义上大有不同。如果银王婚书是死人，那么他就只是个普通的效忠王的人，而活生生的忍受这样残酷的仪式。你看这里，这个人就是平躺在那里，没有任何捆绑和束缚，要这样熬过整个的仪式。
定侯大人，您说什么？
我要成为武王的婚书，我要活着看到陛下在我的身上刻印。
内侍监大人，内侍监大人。
祭司大人为何如此激动啊？
这是天佑无主，万民归心，定侯大人自愿为无主婚书。
什么？你说定侯？
是，定侯大人要以生生祭祀为无主制婚书。
活生生千刀万剐。
善宁，
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快十二点了，我送你去打车吧。
好。
穿上，挺冷的。
嗯。干什么秦明？别这样，放开我。
善宁，我 每次和你分别的时候真的都很难受。
别弄得好像生离死别一样，我们分手已经快一年了，不是吗？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我一直……
怎么，
难道是善宁，你有没有想过银王婚书除了祭品还有其他什么身份
啊？
是恋人，是自虽不能公开的恋人。
怎么会？
你想想，善宁，有什么样的人会为了别人甘愿承受这样的酷刑？如果只是一般的忠于王的臣子，也不用选择这样痛苦的过程，活着被那样。
你是想说这个银王婚书是为了成为能够在自虽死后的陪葬才自愿成为活祭的？没这个必要吧。自虽是王，他完全可以把恋人的身份变成近臣，最后作为自己的陪葬，又何苦让婚书去忍受那份酷刑呢？
呵呵，善宁，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参加对方婚礼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海姨，
陛下和几位大人议事完了，
现在又没别人，我说过别叫我陛下。
是是是，子随。怎么了？和燕国和谈不顺利？
不是，我
要和亲。
你怎么知道？
哼，子随，你英俊年少，尚未婚配，我听说燕国的公主也不过双十年华，待子闺中，这是最好的办法，不是吗？
可是你我……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去跑马吧。
跑马？
我一定要跑在你前面。下！
好啊，海姨，你抢先。驾！你抢先，
谁让你慢了？驾！我要成为无主的婚书，我要活着看到陛下在我身上刻印。
海逸，
内侍监大人，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府上？不是要准备陛下的婚礼吗？
定侯大人，
请您还是叫我海逸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是看着你和陛下一起长大的，这么些年你们的事老臣一直看在眼里，可惜你不是。
是啊，可惜我不是女人，我不是女人，所以我没有资格活着陪伴在他左右，我也没有资格死后一道与他在地下长眠，所以我要成为他的婚书。
可是海逸呀，你可是定侯，你知道婚书被埋入墓中乃是王的一个物件，没有陪葬，没有。
我知道，没有棺椁，没有随葬品，没有壁画和文字，甚至不会留下任何与我有关的记录。
那你还……
我要那些虚礼做什么？我只想与他在地下相守，不再分离。
海逸，你要做我的婚书？你当真？
当真？
你怎么能当婚书呢？而且活着受那剐刑？你生气了是不是？我知道，我跟严氏订婚让你生气，让你难过。可是你别用这种法子来吓唬我。这仪式是祖上传下的，儿戏不得。
子虽，你知道我是认真的，生前我不能与你相伴，唯有死后与你同穴。
我是王，我说让你跟我葬在一起就可以了，你为何要这样折磨自己呢？还有我
子虽，你当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和那个女人成婚吗？我本无意折磨你，只是无法面对你在你成婚后那个锥心刺骨凄凉怨愤的自己。我不想恨你。
陛下，燕国公主到了， 请陛下亲自前往迎接。
我，
快去吧，仪式最后你还会在我身上刻印，不是吗？那一刻请你看着我。
真王之孙，今迎娶燕国长公主为妃，从此不离不弃，携手白头。如真与燕结为兄弟之盟，永不言战。李成，篆刻迎王婚书。
素闻陛下英明神武，万民归心，如今陛下与严女的婚书竟是鲜活，着实可敬可佩呀。陛下怎么了？
不，没什么。
请陛下御印。
哎呀，安逸，
至少最后这一刻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安逸，你知道吗？当你最后凝视我的这一刻，我已经把心交给你带走了。
不只是为了死后成为陪葬与资崔相守，更是不愿意看着恋人和别的女人成婚。迎王婚书是怎么成为活祭？当资崔在迎王婚书上盖印章的那个瞬间，必定会和他有眼神的交汇。那个时候迎王婚书相比是幸福的，最后的幸福。而资崔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像银匣子上所写的，当你最后凝视我的那一刻，我已经把心交给你带走了。
到最后近千年了吧，可是就算是今天，你能把这样的一段历史作为正规的发掘记录，和大墓其他的历史发现一起公开发表，让世人知道吗？
我，
沈前明，现如今和千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禁忌还是禁忌。就算迎王婚书的爱情多么伟大和感人，同样和两千年前一样，不会得到认同的，甚至不会被人知晓。迎王婚书仍然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陪葬品，人们所认可的，还只是二号墓里的主人，资崔的王妃，她才是合理合法的陪伴着资崔直到死后世界的人。
善宁，
衣服还给你，我走了。
沈前明没有再跟上去，他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看着善宁消失在夜色中。把我眼睛刺痛，让泪不停流动，
这感觉真的难懂。
半年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争议，由沈前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关于稷山大墓三号墓室主人身份的文章让众人竞相议论。善宁也看过了，也听身边的很多人议论过，跟他半年前所料到的一样，虽然迎王婚书的爱情是伟大而感人的，却只是因为他和资崔同样身为男人，而让那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玉兰，你看了这一期考古月刊了吗？
看了呀，怎么？
沈前明教授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呢，迎王婚书还真是挺感人的。
那篇文章我看了，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虽然吧，是挺可怜的，但他俩都是男人，本就不应该在一起嘛。
男人又怎么了？王玉兰平时没看出你这么老封建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事也没什么吧，伟大的爱情就是伟大，感人的东西就是感人啊。
谁说的？你这是事不关己而已。你想想，要是你是那个王妃，你还会认同他们的爱情吗？
哼，本来嘛，那个王妃也不过就是个政治筹码而已，就算没有迎王婚书，她又能好到哪里去？
哎呀，主任，你也发表一下看法嘛。当时稷山大墓送检的物质鉴定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吧？你怎么看？
啊，这个，请进。
咦，是沈教授啊，您来的正好，您能跟我们讲讲关于迎王婚书的事吗？
对呀对呀，给我们讲讲吧。
啊，下次找机会吧，我今天找单主任有点事。
小雪、玉兰，你们先出去吧。
哦，好。
我思考了很久，还是把迎王婚书的故事公开了。看来有些事情不得不承认你是对的。
坐下说吧。
即使是标榜着开明的这个现代社会，对于同性之间的感情还是和千年前一样没办法完全接受，而我们尽管可以不去体会那种爱不得恨不得又为世间所容不得而选择成为活祭的痛苦，可是实际上因为家人，因为朋友，因为整个社会里有太多我们不愿意去伤害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有着和迎王婚书同样的痛苦。如果我们真的不顾一切的在一起，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将会把我们变成活祭品吧。但是善宁，我是真的爱上了你，即使如今我也依然对你。
贤明，
没有勇气成为迎王婚书的我们，就慢慢去体会把心交给你带走的自碎的另一种漫长痛苦吧。
站在窗边的善宁看着就算是现在他也还依然爱着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久久
真的一呼一吸命运为权一力，既然一要一念而已，出入是人间情悲喜，经沧海中珠连成镜，情缘一念一许水一滴，记得了人生意义，超度这一个世纪。 身与血一体，命善而心相负自己，生命一呼一吸，命为权一力，既然一要一念而已，出入是人间情悲喜，情从海中逐念成疾，只一念一许，破落水一滴